喂，好的，我们今天仍然开始接着上一次的莲师星耀谏言。我们从这一段开始，嘉措又再提问，请见知我伟大的上师啊，我恳请您慈悲地赐予我星耀口诀。让我能够断除当下觉性中受苦的根源，并能将生与死都为盗用。莲师答复道：“听着，嘉措，五瑜伽能揭示出修行的要点，因此我将教导你运用自己的一切行为作为修行之道的星耀口诀。第一，关于睡眠瑜伽。”入睡的时刻无异于死亡，因此此时要修复你的三昧业，重受声闻戒，净化你的心绪，克服三毒烦恼的造作纠缠，避免摄入回忆及对未来的计划，让内外一切现象在真如三摩地中保持全然解脱自在。真如三摩地，也就是对任何事物都无有攀缘的境界，在没有戏论造作的圆满之地，在非概念的法身中入睡，这就是以死亡为盗用，将一切内外现象、气、世界、有情众生主众于眷属，消融到你心间的种子智，在无有攀缘的境界中入睡。你便是在运用着死亡的概念作为修行道。这一段，莲师开始，从这一段开始，是叙述怎么样在生活当中维持一个禅修的境界。莲师提到的五瑜伽，第一个，睡眠瑜伽，他提到睡眠瑜伽无异于死亡。当你在入睡无梦的境界当中，你的状态跟彻底的昏迷或者死亡前期的体验，应该来说是完全一样。所以他提到入睡的时刻无异于死亡。所以在你入睡以前，你要修复你的三昧业、声闻戒，净化你的心绪。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睡着前的最后一念，将会影响你入睡时候的梦境。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实验：你如果睡着前，最后一念。是想着你的某个亲人，那么你做梦的时候就必然会梦到他，而且在你醒来的第一念也将会是他。但是人总是没法控制他的最后一念。你在入睡前最后一念是模模糊糊的，你很难。控制说我在最后一念要想到某一个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修复你的三昧业、声闻戒。如果你能够保持在清醒的状态，是一个纯净的心绪，净化你的心绪，那么这个净化的心绪将会自动的延伸到你的最后一念，也就是说，你的最后一念将是正的。纯正的，这个纯正的心念将会引领你梦中的境界，你梦中的境界也将会是一个纯正的境界，乃至于它最终会引领你醒来的第一念，这个跟死亡的过程完全一样。你在临终以前的最后一念，如果能够保持是纯净的，你的中阴的境界也将是纯净的。没有太多的恶，没有太多的恐怖的场景，而你在转世投胎的那一刹那， 也将是纯净的，你将进入一个善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的一生都要保持纯净，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有把握，在你临终的时候，你的心念是纯净的。人们如果抱着侥幸的心理，我只要维持最后一念是纯净，我其他的时候做坏事，但是你一定会失败。你其他的时候不能够控制你的心绪是纯净的，你就很难在临终，在睡着的第那个片刻，保持住你的心念。所以莲师在这里提到，你要在平常维持声闻戒，净化你的心绪，要克服内在的烦恼，只有这样，你的梦才会是善的。并且避免摄入回忆，摄入对未来的思考，这些回忆跟思考都使你的心变得更加的杂乱。当你的心态能够完全的融入一个没有回忆、没有未来的思考当中，那么内外一切的现象，在真如三摩地中，将保持全然解脱自在的状态。真如三摩地就是对任何事物都无有攀缘的境界。这里面提到的真如三摩地，就是一个完全超然的内心的安住。你的心没有在身体上。你的心没有在头脑里，你的心几乎没有在属于物理世界的任何地方。在那个片刻，你的心似乎超越了尘世，超越了红尘，它来到了一个内在的浩瀚。这个就是真如三摩地的一个状态，它是全然解脱的。解脱于这个物理世界，解脱于你的身体，解脱于你的思想，解脱于你的情感，只有在这个状态中，它称作是非概念的法身当中入睡，就是以死亡为悼念，睡着的将是你的身体，睡着的将是你的思想，而你的这个超然的意识将保持清醒，它几乎不需要睡觉。他看着你自己的身体在睡觉，他看着你的梦境在发展，但他是超越的，他是全然超越的，他是宁静的，他是浩瀚这种境界，在一开始的时候几乎不能够达到，它其实是一个相当深奥的境界。只有在你清醒的片刻，你能够安住在浩瀚当中。禅宗有一句话叫"醒梦如一"。我们经常听到有另外一句话叫"梦醒如一"，也就是说你在梦中跟醒着一样，好像没有睡，好像身体在睡觉，你是清醒的一个旁观者。但是禅宗讲，你在梦醒如一以前，你先要达到醒梦如一。醒梦如一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在醒着的时候，看见醒着的世界像一个梦。唯有一个人达到内浩瀚的时候，他忽然看到身边的世界如一个梦，自然的，没有任何造作，没有任何幻想在里面的。他天然就看到醒着的世界像一个梦。只有当你醒梦如一的时候，你的境界才能够渐渐的深入到梦醒如一，以至于你睡着以后，你也达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你睡着以后，你发现你仍然是清醒的。就这两个境界，醒着的境界跟梦里的境界变得相互连通了。当你在梦中能够保持意识的浩瀚，保持意识的纯粹跟超然，你忽然发现内外一切的现象、世界、众生、祖尊眷属都融入了你的心间。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睡着以后，他的能量全部会下降到心轮，这个时候你。如果保持一份清醒，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开始融入心轮， 我们醒过来的时候，你正好这个过程会倒过来，你会发现整个世界从心轮展现开。这个大家可能很没有这样的经验，就在你对睡眠有意识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经验。你只会经验到前半段，也就是你渐渐入睡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人似乎向内沉下去，向内，好像你在沉入某一个地方，很深的地方。你在向下沉，这个地方不是别的地方，就是你的心中。你甚至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往里沉进去。所以，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也是从心里面开始打开的，慢慢打开世界。所以，密宗讲，一个人进入无梦睡眠的时候，他的能量中心在心轮。这就是你，当你保持在睡着的时候，保持一份清醒的时候，你将会感觉到整个世界。一切一切都渐渐消融到心间了，消融到心间的种子字了，消融到心间的一个点了。你让它消融，然而你保持清醒，让一切都消融到心间，但你却是清醒的。你这个清醒的意识没有在世界里，也没有在身体里，没有在头脑里，哪儿都不在。它几乎是一个超然的、无法描述的一个意识体验，但这个体验你将会实际的体验到。如果你在睡眠当中保持清醒，你将会真的体验到。所以这个就是莲师讲的以睡眠为死亡盗用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其实非常深奥，极为深奥。第二个，在苏醒的时候，无异于再次投生。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再一次从心轮慢慢展开，你的心轮在向外展开，以至于你发现整个世界都苏醒。一觉睡醒的时候，你清晰地从圆满次第中忆起那无碍的明觉，你将会净化再次投生，这跟你转世投生的境界是一样的。当你清醒过来的时候，渐渐的从圆满次第中忆起那无碍的明觉。圆满次第是什么？圆满次第就是能量融入中脉，并且上升到顶轮，这个是圆满次第。当你的意识上升到顶轮的时候，它再一次融入明觉，融入光，融入那个浩瀚当中。所以每次当你醒来的时候，你的意识开始向上升，从心轮开始向上升，再一次升入最清醒的状态。当你的意识达到头顶，你就完全清醒过来在投身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现象，你从无意识的一个死亡昏迷当中，渐渐清醒，到达完全清醒的时候，就是你从娘胎里出来的那个片刻。10个月以后，你应当了解因与果的要点，这会为你所做的任何心灵修行带来关键性的要素。这比其他行持更能够增益修行。这个时候，你将会明白因果是如此的准确。也许你在无梦睡眠里的时候，因果的现象显得戏剧化，一些梦境是如此的戏剧化，你几乎无法把它们准确的对应起来。但是当你渐渐的清醒，回到这个醒着的世界的时候，因果以更加准确的方式有序的呈现。你曾经做过的事，你曾经心里面的想法，都成为了未来生活的种子。他们会有序的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依次展现在你实际生活当中。就一个人一旦清醒，他发现他曾经做过的所有的事都会成为未来的种子。无论你对这个种子的因果连接是否有清晰的认知，他们都将会无一例外的，而且是无一渗漏的展现出来。所以莲师讲，在这个时候，你要谨慎你曾经的任何行为，谨慎你的所有言思行，因为他们都会成为未来的种子。而你现在此刻，你看到的世界，你醒过来了，你看到这个世界，看到你身边的人，你要领会的是什么？你要领会的是曾经的因是什么？你身边的人突然间嫌弃你了。你碰到的事情突然间发生阻碍了，你真正要做的并不是去规避它，并不是去回避它们，真正要做的是发现这些事前面的因是什么， 你总结经验，当你能够回顾，当你能够总结出经验，你就知道你不应该再做那样同样的事，因为你知道，你如果再做，下次还会有同样的事回来，同样的回应回来，同样的灾难回来。所以在这里，莲师提到，这比其他任何行持都有益于你的修行。你要开始总结你碰到的这些事，他们的因与果的关系，而并不是抱怨。抱怨我为什么现在这么痛苦，这么倒霉，要以智慧的心态来总结这些事，发现他们最初的起因是什么，以避免未来你犯同样的错误。这是真正的修行，这比闭上眼睛禅定2个钟头、3个钟头、一整天，似乎来得更加的睿智。因为禅定仅仅是增加你的定力，你一个稳固回到中心的力量，它还没有观的力量，它是一个止的力量。但是你要在你生活当中产生这个观，大家可以去看王凤仪的书，在那里面你也许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能够学到所有你在生活当中碰到的那些事的前因，你将发现那些前因，你将发现你跟你家庭成员的那些前因，跟你儿女的那些前因，跟你工作关系当中的各种前因，而你将发现这些前因是极有价值的，非常有启发性。没有莫名其妙来的人，也没有莫名其妙来的事，每一件事都会造成一个未来的结果。对灵性的修行，在这一点上不完全是打坐，不完全是冥想，它更加应该像莲师提到的是彻底的生活化的一件事。你如果只是盘起腿来闭起眼睛，那就是修行的话，那一定是对修行的巨大误解。真正的灵性的修行，应该在实际生活当中。对黎明时，应将食物纯净的部分送到脉中，排出不纯净的部分。这一点密宗很注重，你必须排出不纯净的部分。所以，一个人在修行的人，一个人在冥想的人，他实际上应该很注重身体，很注重跟养生有关的东西，并不是说你非要去买一些中药来养生，而是你要非常敏感于你的身体，你要知道你的身体什么时候每天要定时排出不纯净的部分。瑜伽里面提到，你甚至每天应该有2次大节的时间，一次都嫌少。你应该彻底排出你身体当中不纯净的部分，而在你摄入食物的时候，你也应该谨慎的摄入纯净的食物。密宗对这一点极为苛刻，密宗甚至认为那个制造食物的人都应该是一个守戒律的人。如果给你做饭的人是一个破戒的人，你都不应该吃他的食物，因为你吃下去的东西也会沾染到那些破戒的能量，他们会影响到你。密宗甚至说，一个破戒的人在上游洗手，你都不能在下游用取那个水。当然，这只是象征性的比喻，可见他是多么重视那个摄入的来源。你要谨慎你摄入的来源。你可以在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里面找到非常多的类似的说法。他们非常谨慎一个被选出的小活佛的食物。在密宗里有一个说法，一个活佛如果在被寻获以后7岁以前，必须谨慎他的食物。他如果在7岁以前没有吃脏东西的话，他的这一生将会延续上一生修行的终点，开始起步。也就是说，他前世修到某个地方，这一世将会延续下去，用不着从头来过。而如果一个被寻获的小活佛，在7岁以前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所谓脏的东西或者破戒的、有污染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会无形当中遮蔽他的心灵。遮蔽到多少程度，没有人能够具体了解。也许会遮蔽许多年，5年、10年都不一定。也许他在5年、10年当中，在未来17岁、20几岁这10几年当中，都无法再一次恢复前世达到的地方，所以那个损失将会非常巨大。那个损失也许是一二十年。为什么密宗会把那些转世的活佛立刻从父母身边带走，啊，把他们带到寺院里去，因为寺院里的食物、寺院里的生活条件，可以保证他们是纯净的。 这对于恢复他前世达到的那个成就很有帮助，他的心灵不会遭受不必要的蒙蔽，尤其来自食物的、环境的，所以密宗在这一点上很考究，他必须要把食物纯净的部分送入身体，当脉内完全净空时，会让内外内密的过失跟善较容易呈现升起。所以，当你的食物是纯净的，你的能量就是纯净的；你的能量是纯净的，进入脉的能量就一定是纯净的，那么你的气脉也将是纯净的。当你气脉是纯净的，你的整个心灵都将是纯净的。所以，为什么人们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人们得了肺结核要到瑞士去保养？当时肺结核没有这个药物可以治疗，是必死的病。但是他一旦到瑞士去疗养，就极有可能会好，因为整个环境都是清新的、宜人的，那么清澈，你呼吸的空气都是新鲜的，带着芬芳的。这样一个空气的环境进入肺部以后，肺结核有可能会好，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都可能会好。而同样的道理。当你摄入的食物，你的环境是纯净的，你的能量、你的气脉都将是纯净的。你甚至不需要过分的修炼，你就会展现出气脉的能力。所以，为什么那些寺院的小活佛们很小就展现出了一些常人没有的所谓灵感、直觉？因为它干净，它摄入的很干净，它的能量就很干净，它从小就很干净，啊，内在外在都很干净。对心灵没有受到蒙蔽，以至于本有的功能很容易就展现出来，他很容易就拥有，尤其是个孩子，一般孩子4岁以前的孩子很容易有超长的直觉力，但是4岁以后就没了。为什么？4岁以后你受的污染渐渐增多了，但是一个寺院的孩子就不一样，他在寺院里一直生活到20几岁，甚至更久，他离开寺院去云游。他成为一个壮年、青壮年以后，他才有能力去云游。在这以前，他一直在寺院里，所以他是一个封闭的、纯净的环境，象牙塔。所以他内在没有受过太多的污染，以至于他那些直觉没有被蒙蔽，对他的外内密的善跟恶都容易呈现，直觉或者过失跟错误都容易释放掉，都容易呈现出来，然后脉升起为中脉。你就很容易就中脉就畅通了，甚至不需要修炼。那些从小在寺院长大的人们，他甚至不需要怎么修炼，他的脉就是通了。气以为本质，脉通了，意识就上升了。意识一上升，就是一种智能，就是一种明辨的能力，明觉。诸大种则为大乐。什么叫诸大种？地水火风空，这叫。四大加一大空大，这五个大，身体当中是由5个大所组成的。你的种子，你的身体是由地水火风空这5样东西合成起来的。当你的身体是纯净的，当你摄入的地水火风这每一种元素都是纯净的，你的身体就会自然处于一个大乐状态，就好像在做太阳浴一样，在做日光浴一样。在躺在沙滩上一样，很爽，非常舒服。你内在外在都是那么纯净、通畅，你自然会觉得舒服，甚至不需要躺着，你站着都觉得舒服。叫诸大种则为大乐，这是身体处在一个最佳状态的一个体验，大乐，非常通畅啊！这种感觉只有在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才容易会有。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就无缘无故会很开心，无缘无故会。向天空跳起来，双脚跳起来，因为身体很轻盈，很快乐，啊，这个就是一种大乐，身体的大乐。而你身体乐了，心就没有束缚，心就变得更加轻盈了。而自性则现为无二，心则现为。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自心自然就向高高的地方飘扬，它成为一种觉性。光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密宗可以说是上帝在人间最成功的一次试验，
整个密宗的体系，尤其是转世活佛的体系，极大的保存了这些在进展中的灵魂，他们不需要在一次次转世当中重复过往的岁月，他们一辈生下来就立刻寻找到送入寺院。他从小到二十几岁都生长在一个如此干净的环境里，一个非常纯正的环境里，以至于他不需要太多的修炼，就能够达到自然的中脉升起，自然的意识达到明觉，几乎都是自然的。所以你看，密宗里的那些小活佛，几乎从小也是玩到大的，并没有怎么太用功，也没有什么天天打坐禅定啊、闭关啊都没有。哎，但是他到了三十岁以后，他20-30岁以后，他自然的里面的东西就已经好像一棵树一样，自动的就长成了。这是因为环境的关系，保护他一世世的修炼，能够延续下来，没有受太多的挫折跟弯路。所以这也正是任何一种医学跟疗愈仪式的目的，什么目的？让你身体的五大种处于最干净的状态。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使你身体的内在处于极度干净的状态，你自然就能够达到灵性的觉醒，你甚至不需要费什么力。所以这也就是佛陀在黎明时彻入觉性的原因，因为黎明时分，佛陀的状态在那天是最好的。他前面几天虽然昏迷，但是喝了牧羊女的牛奶，他身体恢复了活力，就在树底下静坐了一晚上，休息好了。当黎明到来的时候，他身体完全苏醒过来的时候，他立刻证悟了正等正觉，成佛了。因为他身体当时处在一个最佳状态当中。所以当你的身体也处在最佳状态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最容易觉悟的片刻。密宗深深的了解这一点，他穷尽一切的办法，首先让你的身体处在最佳状态。他也想了很多其他的办法，密宗里面也有很多其他办法，在你受了一定污染以后，补救挽救的方式。下面我们来谈到他提到的一些补救的方式。第三，饮食瑜伽。饮食瑜伽必须结合密咒灌顶仪式。如果修升起次第，就将食物当作甘露献供，观想本尊在你腹中啊，然后食物消融在本尊的口里面，这个是一个净化的方式。我们以前前段时间我们有学员到印度宰咕噜那去学了一套五行净化，他们用喜马拉雅山的取下来的雪水化成水作为水的净化，用密宗用这个印度教里面的圣火作为火的净化，用某某地方的一个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这个或者冈仁波切的土壤作为土的净化等等，总之是找最神圣最干净的地，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些象征物。但我告诉你，密宗更聪明，它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就让你开始净化你的五个元素。首先饮食，你在每天饮食的时候，你要结合密咒，有一个密咒专门是可以净化饮食的啊，六道金刚咒阿夏萨玛哈。你在饮食的时候可以念这个咒，它可以净化你的食物。阿夏萨玛哈，大家可以到我百度云里面藏传的音频里面下载这个阿夏萨玛哈的音频，很好听。你在饮食的时候可以念，你的食物就受到了净化，而这个净化只是第一步。你要观想你的腹中有本尊，有佛，而你在吃下的食物融入佛的口中，所以这就变成一种供养。它不仅仅是供养你个人的身体，它也供养了内在本尊的身体。所以你的供养会为你积累福德福报，所以它不单单是一个净化，它甚至是一个积累福报的行为。所以在饮食的时候要净化你的饮食啊，念这个密宗的咒语，或者你不愿意念咒， 像天主教徒，他们说感谢上帝给我今天的食物也可以。当你说感谢上帝的时候，你也是在净化那个食物，以神圣的力量净化它。如果你修持的是净制除障的话，先将食物当作甘露献供，你的心间代表六道众生的种子籽，那烧尽种子自办的方式来饮食。或者你也可以想，你的心间是六道的众生，你不仅仅供养的是十方佛陀，你供养的也是所有的饥饿的众生。在你吃的时候，你吃下去的食物也在填满那些饥饿的众生，你也在供养。我记得密宗的一个伟大的成就者叫东克巴，黄教的东克巴，禅定的时候他的禅定非常好，他禅定以后后来能够在禅定里面见文殊菩萨，而且是活的，他跟文殊菩萨可以有交流的。他经常在禅定当中讨教文殊菩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文殊菩萨总是会回答他。有一次突然间他没有讨教问题，在禅定当中文殊菩萨突然间显现了，为什么？有特殊情况。文殊菩萨跟他说啊，你现在有命障，有寿障，有寿命障碍啊，你要赶快修曼札，叫供曼札，而且要修十万供曼札。什么叫供曼札？供曼札就是拿个铜盘，里面把各种各样的珍珠玛瑙、各种宝贝啊、金银这个珍珠琉璃食物一圈一圈的撒。这个曼札盘呢有很多圈，每一圈比如说最大的一个圈象征法界众生，中间小的圈象征人道，再中间象征鬼道或者象征什么道，就是每一道都有一个圈，最上面是佛的这个净土，有等等等等，一层一层下来。供曼札的时候意味着把所有金银宝贝食物都要供养整个三界十方世界的这些天地人神啊，天地人神。对了，这个是供曼札盘啊。当时东克巴大师是已经是黄教的一个大祖师了，而供曼札是一个小和尚才要修的一个基础性修法。当然竟然文殊跟他讲，你现在要重新修供曼札，因为你有寿命障碍，福报不够。因为供曼札意味着可以增加人的福报资量，因为你在供养别人，你在供养十方众生，供养上至佛陀下至这个鬼道等等一切的众生，你都在供养他们，你在把这些金银珠宝撒给他们，念咒语撒给他们，以象征的方式撒给他们。所以这是积累福报的一个密宗修法。密宗之所以把它作为前行修法，有个原因，因为你没有福报你就根本不能够修行，修行需要很大的福报，你没有福报连自己都养不活，你谈不上再去有什么精力跟时间，你只能去拼命的挣钱，先挣出三顿饭来。所以密宗认为一个真正要修行的人先要培养福报。那么文殊就告诉宗喀巴，你现在有寿命障碍，你的福报好像还不够延长你的寿命，所以你必须重修供曼札。所以宗喀巴就跑到一个河滩上，他放下架子，亲自每天早上凌晨4点、4、5点钟在河边上修供曼札。据说他修十万供曼札拖的一个铜盘，是最重的铜盘，很大，又重又大，那气层上去再加上有水晶啊、金啊、珠宝啊，很重很重，要手拖着，而且要用大拇指下面这团肉啊去擦那个曼札盘，要擦。据说宗喀巴用这个大拇指下面这块肉擦曼札盘，擦到后来这块肉都擦出老茧，可想他十万的曼札修了多少生。结果修了几年以后，三四年以后，终于文殊在禅定里跟他说啊，你这个可以算修满了啊，你的这个福报又增加了，你寿命就可以延长了。所以大家知道有更简单的供曼札，就是莲师讲的这个。你在你每天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就想他们吃进去以后，就是供养里面的佛，供养里面的十方众生，你也在积累你的福报。 对，你每天的饮食就可以让你变成一个修行的学习。所以密宗其实很善巧，它让你每天吃饭变成是一个修行的学习，既净化了食物，滋养了你的身体，又能够做一个类似供班扎一样的供养的行为。如果你修持的是双运，你要将食物当做方便智慧无二无别的甘露来献供，以双运的方式来享受食物，也就是你把你的食物供养给你内在的阴跟阳两面。每个人内在都有阴阳两面，有一个男人跟女人，而双运意味着阴阳的合一。你不仅仅供养了你男性的一面，如果你是男人的话，你也供养了你女性的一面。如果你是女人的话，你内在也供养了你男性的一面。而当你供养你的对立面，你的另一面，男性或女性面的时候，也意味着你在给你未来的婚姻做铺垫，未来的男人缘跟女人缘做铺垫，善缘做铺垫，这对你的未来都有极大的帮助，神奇的帮助。所以你如果在供养食物，观想你内在供养的是你内在的男性跟女性面，你将变得更加稳定跟平衡。因为只有内在男女两面、阴阳两面变得平衡的时候，你才是最稳定的、最平衡的。而你也将会为你未来命运当中的婚姻那一面种下善的种子。你这个方法其实很好，非常棒。如果你修持圆满次第的话，将食物当成显空具现的智慧来献供，享用法性，吃的法性，也就是你让你的食物融入最终的法性源头，融入最终的空性，这为你将来证悟空性埋下了种子。因为一切的东西都在你里面，你的父母、十方的众生、十方的贤圣圣者都在你里面，你未来内在的另一半，内在的阴阳面也在你里面，你真正最深处的法性永恒空性也在你里面。当你用食物来供养你所有内在的这些面相的时候，你将积累下很大的福德跟善根。所以大家可以尝试啊，这个方法既是净化，又是供养，又是为未来命运种下善根。当你在饮食，当你在喝水，你都可以这样观想。简而言之，要与你正在修持的三摩地融合而安住，如此来享用食物。透过这样的方式，你所吃的任何食物都会成为三摩地的因啊，他告诉你了。你这样做，它就会成为一个种子，一个因的种子。你这样做，你就甚至会为你未来的修行，三摩地的修行种下种子。净化刚才提到了，对食物的净化，就是你可以念阿夏萨玛哈六道金刚中来净化它。你不会念，你甚至念佛都可以，你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念六字大明咒都可以净化它。你要天主教徒，你可以念上帝来净化。你净化的食物吃进去以后，你要观想你内在里面的各种方面，众生的一面、贤圣的一面、空性的一面、三摩地的一面，所有这些面相，你可以瞬间观想你的食物都在供养它们，圆满的供养它们。这样你就为你未来的成就，甚至未来的福报，种下了善的种子、善的因。密宗这个方法，其实大家刚才讲到宗喀巴的这个公案啊，你可想而知，连圣者文殊菩萨都建议宗喀巴重修供曼扎，可见供曼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不可缺少。你没有福报的种子，你未来的无论是修行还是生活都不会很太平，你缺少福报。缺少因地的善的种子都一样，你无论念观音、念上帝、念佛陀都是一样，这都代表神圣力量，神圣力量没有差别啊，神圣力量没有任何差别。如果你带着虔诚的心，无论你念什么，那个力量都会净化你的食物。所以印度教徒可以念罗摩，可以念克里希那，可以念施一瓦来净化它啊，密宗可以念阿夏萨玛哈。念 Om Mani Padme Hum， 甚至你可以念莲师心咒嗡啊吽班扎古鲁贝玛悉利哄来净化它。所以希望大家也要为你的未来种下福报跟种下善根的种子。你在每一次喝水每一次饮食的时候，都观想你的内在有贤圣三界，观想你的食物都进入了你的空性的种子，进入了你的阴阳的两面，进入了你内在所有众生的口里，进入你内在所有贤圣的口里啊，你未来的福报就会自动增加。所以这也是一个积福报的一个最最善巧的方式。所以莲花生的这个方式其实非常棒啊。第四，关于相续瑜伽的部分，因为正确运用修道的行者绝不该沉溺在凡俗的烦恼中，行者应该透过特殊的技巧跟诀窍来辨识一切现起的烦恼，将这些烦恼带回正确的道路上。这个是正行了。刚才讲到的是前行。什么叫前行？准备工作。就好像是工班扎是准备工作。啊，你积累福报等等等等，这是准备工作。净化食物等等等等，这都是准备工作。虽然准备工作文殊菩萨对于宗喀巴讲仍然极为重要。啊，你要培养它，你要积累福报，否则你很难顺利的修行。这个准备工作大家如果做得完善了，而且宗喀巴做了三年，连手都磨出老茧了，磨那个曼扎盘。你如果每天这样，每天吃饭都这样观想，你这样观想三年，你就会积累一下很大的福报。所以一个人积福报其实可以随时随地积累，不一定非要去啊，在外面去施舍做义工等等。当然做义工也是积累福报的一种方式，帮助别人也是积累福报的方式，但是那个方式几乎不能够随时随地，而你吃饭喝水几乎是随时随地的事，每天都在做的事。你随时随地的事，它积累起来的量也许会更大。所以当你完成，当你积累了这些前行，你就可以有资格或者有条件开始进入正行部分。正行就是第四，也就是你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他没有说你要在打坐当中，当然打坐也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他更注重的是日常生活。他说你要在凡俗的烦恼当中，也就是平时生活当中，你在工作当中，你在游玩当中，你甚至在睡眠当中，你在看书看电脑走路的时候当中，你产生的任何烦恼，这些烦恼包括喜怒哀乐，并不只是怒跟哀是烦恼，喜跟乐也是烦恼，也是一种情绪现象变化的。无论你内心产生任何的东西，喜怒哀乐，行者应该透过特殊的技巧来辨识。什么叫特殊技巧？他没有讲明，我们前面已经讲明了。这个特殊技巧，你就是因为就是让你能够处于某种超然的意识经验里。只有在超然，你的意识才能够完整的经验你个人包括周遭的一切，也就是克里希那穆提讲到的全观。你的意识经验是平等的，你并没有聚焦在个人上面，没有聚焦在你自己的这些思想烦恼上，你是平等的看着你自己跟周边环境，完全平等。对这种看里面没有聚焦，没有焦点，你是平等的看。只有当你是平等的看，你的看才能真正平等啊。这个话好像听上去很拗口，当你是平等的看，你的看才能真正平等。你不会把你自己的烦恼变成是一个无限扩大的事。为什么你总觉得你自己的烦恼是非常重要的，而别人甚至没有饭吃你都只是一笑而过？你看到一个乞丐在乞讨，他的脚都断了，你顶多可怜一下，同情一下，你不会在你的心里升起特别明显的烦恼。而你自己也许只是一个扣子从衣服上掉下来，你就会觉得非常烦恼，很不舒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看是不平等的，你对于自己占了 99%， 对于周围只占 1%。 所以无论周围无论别人身上发生什么，对你来说分量很轻， 无论你自己身上发生什么，分量很重。而当你在超然的看的时候，你的看第一次变得平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学员当中会有这样的现象。一旦你开始变得有一种超然的意识状态的时候，你突然看到新闻里的埃塞俄比亚的穷人，你会开始痛哭。为什么那些开始学习灵性的人心变得如此敏感？不是他的心变得敏感，而是他的心变得平等，他的心开始能够感同身受了。即使在新闻里，他看到那些饥民、那些灾荒，他突然间悲从中来，他有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他似乎能够感觉到那些人饥饿的状态，那个肚子饿的状态似乎并不是发生在对面那个人身上，而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所以，当他看拥有这种平等的能力的时候，你的慈悲会自动的展现，不会拉低你的频率，反而会升高你的频率，因为慈悲是高频率，慈悲并不是忧郁，忧郁是低频率，慈悲是非常高的频率，你是升高了而不是降低了。所以，当你在拥有平等的看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对你个人的烦恼有一个超然的觉知，而不是一个过分注重自我的觉知。当你是超然的，你的烦恼就不会给你带来过分的冲击，它的冲击就像事实本身那样平淡平常。所以这个时候你开始变得有能力面对你自己，变得超然，变得平淡起来。你心里面产生的这些烦恼不会再像一个巨大的浪头压倒你，你会客观的看到它仅仅是一个烦恼，你会客观的看到它升起来，然后它渐渐的又飘离了，走开了。所以这种平等的看变得如此的有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克里希那穆提花了40年的时间反复在讲如何全观。全观就是意味着一个没有焦点的平等的看，你一定要找到那个诀窍。所以莲师在这里没有详细讲应该是什么诀窍，他只是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技巧跟诀窍来辨识。他用了辨识而不是聚焦，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字眼看，他用了辨识。实际上这个词非常类似于全观，一种辨识的心态，一种平等的看的心态。所以他认为这种辨识的心态是一个特殊技巧。至于什么特殊技巧，我们下周的课我们再详细的探讨。莲师这里面后面详细的探讨关于看到五毒的5个技巧，极为深奥啊，我们下次详细的讲。好，今天我们的课先到这里，接下来的以太冥想大家可以认真的跟着操练。好，我们现在开始。